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哋同心祈祷。爱我哋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提醒我哋你嘅奇妙，你嘅恩惠，你嘅大能。当我哋嚟到期待、渴慕你对我哋说话嘅时候，求你嘅圣灵指教我哋。我哋亦都为到Kevin 同埋 CC 两位主日学嘅老师同埋所有学主日学嘅同学祈祷，求恩主与佢哋同在，让佢哋生命里边睇见耶稣基督嘅样式，让佢哋一生从小就已经对主委身，正如我哋学习一生对主委身一样。圣灵带住我哋进入真理，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Kids 未過到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最後。而家唔應該叫小朋友啦，因為啲小朋友已經高過你、高過我噶啦。咁啊，青年人可以去主日學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入嚟嘅時候有我哋攞咗我哋崇拜嘅會文嚇，我哋叫家書，請打開喺敬拜欄咧有講道嘅大綱。聖潔嘅追求係我哋呢段時間嘅主題，我哋特別提到基督徒聖潔嘅生活，追求聖潔。来到第六次，我们今早有一个特别的分题，是全然的委身，全然的委身 commitment， total commitment。 先讲一个笑话先，有一个教会的指挥，他就为了他的诗班员就很马虎，那些诗班员就很懒散松散，就出席那个彩排练诗彩排，他就耿耿于怀。咁佢望下个日历吓，睇下个时间吓，圣诞嘅音乐会就嚟到啦。咁但系咧，时常练诗嘅时候，总系小猫三几只吓。咁咧唔单止小猫三几只，而且咧就系今次咧就 A 班出现，下个礼拜咧就 B 班出现 ，A 班唔见晒，再下个礼拜咧就 B 班唔见晒啊 ，C 班再出现啊。咁点练落去咧？咁点样识咧吓？咁跟住再谂下，哎呀，仲有几个星期就到咯吓。咁點算呢？咁佢好愁啊，呢個指揮嚇。咁到咗嗰個聖誕嘅音樂會，咁真係嚟啦。咁咧就去到咧嗰晚啊，即係嗰晚表演之前啊，嗰個晏晝最後一個嘅叫演練啦，你可以話嚇 rehearsal 啦。喺個下晝嘅裏邊咧，個指揮係忍唔住，咁咧佢就對住當時嘅嗰班師班員嚟到講，佢話我咧有啲嘢想講咁。咁佢講乜嘢呢？佢都諗過度過嘅，佢就唔可以當面正面就即係提醒佢啊，就提醒呢班師班員或者甚至即係指責佢哋啊。咁佢就話：我有啲嘢想講，我想講咩？我特別咧就想多謝我哋教會喺呢個音樂會裏邊嘅領司嗰個司琴啊。我特別咧想多謝呢個伴奏嘅司琴，因為唯有佢咧係喺整個師班練師嘅兩個月裏邊，佢係唯一一個出席晒每一次嘅彩排嘅啫，咁跟住咧，所有嘅师班员听见就拍掌啦，咁啊，即系我唔知佢可能手啊拍掌嘅内心喺度叽叽格格啦，系咪咁啊？即系话我而家吓咁啊，师班长啊，或者系指挥吓，我记住你咁啊，唔知啊，咁但系咧就嗰、那个司琴咧，咁就好恭恭敬敬咁样咧就起身吓，咁跟住咧就好感恩咁样咧系一个深深嘅鞠躬吓。咁啊鞠躬之后咧，咁佢就话咩？佢话：唉，大家过奖啦，过奖啦咁吓。其实咧，我系做咗我最少可以做嘅啫。啊，特别考虑到咧，我今晚唔嚟得咁。唔知你听唔听得明呢个笑呢、這个吓呢、啊這个故事或者呢个笑话？可能你觉得好好笑啊，但其实又好真实。乜嘢真实呢？牧师，人好多时候就係咁样做嘢，係咪？要做嘅呢总系呢就冇全然投入去做。全然投身去做。委身嘅去做。总系呢总系人总系有好多唔同原因㗎，係咪？唔得闲啊，我呢排好忙啊，我有特别嘅事情啊，出咗意外啊，好多嘢叫我呢排分心啊，总係有好多好多好多你要諗就一定会有嘅原因。我喺呢个时间呢，我就想呢用一分钟下，荧光幕上面有一个问题，我就想你同隔离嗰个讲一样嘢。咩嘢呢？牧师， 你曾经为过乜嘢事情全然投入同委身做过嘅一样嘢啫，唔一定要系教会嘅嘢吓。你话我今年减肥，我而家成功啦吓，你睇下我瘦咗几多，咁我全然投入委身，可能系呢样，可能系第二啲。一分钟时间同你隔篱嗰个讲，有咩你记得嘅曾经系你全然投入委身做过嘅个结果系咩？一分钟同你隔篱嗰个讲，一分钟。唔好嘥咗呢一分钟喎、啊、你隔篱嗰个有三十秒，你有三十秒吓、啊。Thomas 咁样夹下夹下夹十五秒系嘛？跟住阿李姨又夹下夹下夹十五秒，咁啊，梗系够钟啦。讲快讲一分钟喺你人生里边全然投入，哇，尽晒所能，尽地一煲投入落去做嘅、啊、可能你嘅投入系投入一日，可能你嘅投入系投入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唔知道。个结果是什么？讲埋个结果喎、啊、讲埋个结果喎、啊。当你全然投入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个经验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听见有些人说一是不做、啊、不过始终都是没有做。结果记住讲埋个结果，当你全然委身投入去做的时候，个结果是怎样呢？我相信呢，即大家都讲过你自己的经历经验，可能个结果不一定代表好，是不是？没 guarantee 的，是不是？不是说你全然投身委身投入这样就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是当你分享讲的时候，你总会发觉啊、在你人生里面，你有一样东西是你曾经摆过所有的时间去做，所有的时间去投入，所有的时间去令到那件事情希望它能够发生。你总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又好，或者是你工作的环境又好，甚至可能是家庭里面的责任都好，总有这些曾经叫你全然投入的事。罗马书第六章，刚才 Alice 和你读那段圣经都讲到关于委身投入。圣经用一个什么的意象，什么的图画来到形容呢？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圣经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是保罗提醒所有信耶稣的人，包括你和我，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罪的了。今天你和我是将自己的人生全然委身投入投放给谁啊？给上帝。是全然投放投入给上帝，将不要将自己身体不同的部分，经文说去献给罪去作义的奴仆，不要。相反，你见不见到他特别说，他说你要将身体献给谁啊？献给神，作为肢体作义的器具来到献给神。英文译这个献给红色那里多次提出就是讲 offer 或者是 present， 不是呢讲一个同辈，即是譬如说我有一样东西、啊、吃完之后、啊、挺好的，还有两粒给你了，不是这样的 offer， 不是这样的 present，不是这样将某一样东西交给另外一个人。圣经这里讲的那个献给是讲一个奴仆对主人的效忠。我再讲多次，圣经这里讲的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讲的是将自己所有的献给对方，那个是神，作为对神的一个效忠和委身。事实上讲的是将你自己的身体，即是将你自己的全人，好像一个仆人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个主人一样交给他。从此之后，主人就是主人，你就是那个仆人，是一个从属的关系。圣经讲什么呢？他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不要将你的身体献给罪恶或者献给魔鬼 好似佢系你嘅主人咁样去做佢想你做嘅嘢，相反将你嘅全人、将你嘅身体献俾上帝，以佢做你嘅主，以佢想要做嘅嘢喺你生命上边去彰显。圣经提醒我哋，如果我哋要委身，委身俾边个？委身俾神。如果我哋要委身，委身俾乜嘢？委身喺上帝嘅旨意里边，将你同我全人，将你同我嘅全身生命里面每一个部分，圣经话系献给神。当我哋话追求圣洁生活，基督徒呢一个嘅重要嘅时候，我哋要知道，当我哋话要追求圣洁嘅生活，我哋唔能够控制自己嘅眼要睇乜嘢。我哋唔能够控制我哋嘅口要讲乜嘢，我哋唔能够控制我哋嘅手会做咩，只脚会做会去边度，除非我哋系全人，包括你嘅心思意念，包括你嘅情感，所有嘅嘢先委身献俾上帝。除非你承认自己已经将主权交咗俾神，如果唔系，冇人可以追求圣洁嘅生活。弟兄姊妹朋友，我想问清楚你，在这个时间圣经提醒你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将你的生命主权交了给上帝？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仆人，去做他喜悦的事情。圣经不单止讲这样的图像，用一个主仆的关系，将那个主权献给个主人，来到形容那种的委身。罗马书同样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的金句，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里就不是讲献给了，是不是？这里讲什么？献上，当献上，将你的身体献上。那个背景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不是讲主仆奴隶那个主人那种的关系，而是讲献祭。在圣殿里面献祭，将祭物献给上帝的那个图像。以色列人无论是为赎罪，又或者是为到感恩，又或者是在不同的节期的庆典里面，他们都会献祭物给神，是不是？那个祭物可能是有些什么？你记得？牛啦，羊啦，白鴿啦，其他的飛鳥啦，又或者谷物啦、農作物啦等等等等。在這裡保羅不是說我們要將我們所有的、或者是你的車、你的樓，或者是你的銀包裡面的散紙，不是說這些。保羅說要將你的身體獻上，當作什麼？当作活祭。这里有两样东西我希望你留心的，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你，我们怎样委身。什么叫做委身？第一，献祭的祭牲和祭物总是死物，是吗？一只牛、一只羊劏了，一只鸽劏了，谷物死物，是吗？我们献上的东西通常那个祭物都是死的，但是圣经要求我们要将自己献作活祭，见不见到？当然上帝不是说、你现在走上圣坛上面跟着、自居，或者是、自己捅自己一刀血淋淋这样就叫做献作活祭，不是。圣经没有要求人献活的祭品。这里讲的什么？这里讲的是神需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祭，神需要的是一个 living sacrifice， 不是死的。神不是要你和我的命，你和我的命给了出来就是死的了，上帝不要啊。上帝要的是一个人活着的生命，是要我们的人生啊，你听得明白啊？神不是要一个祭品，神是要我们全然委身的那个人生，将这样东西给他，是我们的全人。而且圣经说这个既然是活祭，就告诉你这个是一个不断要献上的行动，是吗？今朝你来到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献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到明天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同样继续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去用。 這個是不斷獻情才可以是活祭，是不是？一次過獻了那個不是一個活祭，那個死了的了，那個是一件的死物，那個只有可能一次的功效，但是這個的要求，這個的呼籲是我們獻上，不斷獻上，是一個活著的人生，是一個活著的人生，不是一時三刻獻上，不是呢年輕的時候獻上，不是呢以前獻上，現在不用獻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提醒你和我，上帝要求的委身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摆上，给神去用你的人生，这个叫活祭。不单止是这样，我刚才说有两点的特点，这句说话，旧约神的子民献活祭是全只牲畜献上的，是不是？不是呢将它剁开，上帝，这个是你的，这个呢我回家就烧乳猪，猪就不会吃的了，我烧 牛扒不会的，是吗？当献祭的时候是全生献上的，不会分割的，坛上的火就将整个献给上帝，属于上帝的祭牲烧尽。同样圣经要求信主的你和我，以你生命的所有全部献给神，给神去用，不是啊这一 part 是我的，那一 part 是你的，上帝啊，上帝你斗我这一边，这些你就不要搞了、这样我都给了你了，那些你不要透了，不是。坛上的火是将所有的祭物烧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都是神的，我们委身于神，我们全人包括你的知情意行都愿意给神使用，这个叫活祭，全人的整全的，没有一道是不给上帝，愿意给上帝使用的。第三段和信徒委身有关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了，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岂不知在床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运动员锻炼训练自己去比赛，是不是自然而有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朝头早四点钟起身，他是不用闹钟他就会自然醒的？是不是每一次他跑步的时候跑到气馁气喘，他继续 去做的时候，这个意志是天生他有的？不是的，是不是？每一个运动员去锻炼自己的身体都不是天然的，而是刻意的，是不是？而是有目的有目标的。运动员去锻炼身体需要选择，选择什么？当他要锻炼的时候，他就要 say no，say 乜嘢 no， 佢要拒绝，拒绝乜嘢？拒绝可能要拒绝一啲放任嘅生活方式啦，可能咧系要拒绝对身体有害嘅习惯啦，系嘛？但系运动员锻炼身体嘅时候，佢唔单止 say no， 佢都要 say 乜嘢啊 ？say yes 噶 ，say 咩 yes 啊？你问下我哋嗰啲健身嗰啲弟兄姊妹吓，我相信唔系咁多啊，睇佢落去都唔应该唔系有好多，你睇上嚟都唔系有好多，系咪啊？运动员都要 say yes 噶、，yes 乜嘢啊？佢需要追求，需要接受过程当中嘅苦啊，佢要接受噶、系咪啊？哎呀，你话哎呀，今日翻去哇，即系脚好似唔系自己咁啊，唔去啦，以后都唔去啦咁，你做唔做到啊？你做唔到系咪啊？运动员需要 say no， 亦都需要 say yes， 喺过程当中要接受痛苦，唔能够容易满足。啊！照下个镜睇下，都 OK 啦。其实咁系嘛？又或者有一种骄傲嘅心态，等等等等。我哋追求圣洁，其实都系咁样。我哋追求圣洁，其实都系咁样。但系同运动员投入唔同嘅系信徒，唔系为自己去做啊！你发唔发觉啊？ 信徒去锻炼自己，信徒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神而这样做，我们愿意选择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弟兄姊妹，我想提你追求圣洁，我们不是委身某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某一种美德。我特别留意上一辈的人，或者是在座当中你们的上一辈的人，是特别有一种正直和一种很坚毅的美德的，你同不同意？是现代人呢，或者是我们这几代人呢，是越来越缺乏的，同不同意？如果你说我是为了追求这些的美德，这些叫圣洁的生活，那你就搞错了。人追求，信徒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追求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生活的一些的品德。追求圣洁是委身于神，给神用啊。如果不是你有一切美好的品德，你不认识神，也都不是给神用，对不起，这个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基督徒追求圣洁，我再讲多次，是追求全然的摆上给神，让神使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当我们说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去追求某一种的生活方式，圣洁就是我们委身于我们的耶稣基督。诗篇119篇第105节，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的圣经了，是吧？诗篇109篇115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不过你知不知道诗篇119篇106节，即是下一节讲什么？又不知道。诗篇119篇106节下一节讲什么？他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什么？按誓而行，我必按誓而行。诗人喜爱上帝的命令，神的说话，他说我要起誓遵守啊，我要按誓而行啊。你愿不愿意对神有一个这样的承诺呢？或者这样说，今日的基督徒，今日的信徒，你和我为什么那么怕委身这两个字呢？为什么我们这么怕 commitment 呢？到了一个地步，你不会这样祈祷的，是吧？你是最好上帝，你忘记了我这么说过，是吧？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想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个二手车行的负责人，二手车行负责人，不用那么快笑自己，我都没说。如果间间二手车行都将收买回来的那些二手车的米标，即是那个 mileage 的里数表都呢，是一收埋架车之后呢，就将它减低，你知道可以搞的，你知道它洗横手将那个里数减少的。如果各个二手车行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二手车行负责人，咁你呢去拒绝咁样欺骗啲顾客喎，咁会点呀？好明显嘅就係你就会失去咗其他人哋二手车行嗰啲竞争力囉，係咪？你唔会救人有嗰种嘅优势囉，係咪？同样今日喺你嘅生活当中，喺你嘅工作当中，喺你嘅家庭里面，甚至教会嘅侍奉里面，你有冇遇到相类似嘅陷阱或者引诱？人人都係咁呀，个个都是这样说，个个都是这样做的。那你做又何妨呢？你做了都没有人知道的。你做了谁看得到？个个没有事的。又不一定害人的，是上帝不喜欢而已。那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呢？弟兄姊妹朋友，你有没有面对一些这样的引诱或者试探？你有没有试过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或者这样说，当你选择去做正直的事的时候，你要付代价的、哦、你就是蚀底了的了、哦、你就是没有跟人有这么好的竞争力的了、哦、你就是没得跟人争了、哦、你就是做不到人家做到的那样东西、哦、你有没有因为人人都是这样而陷入过这些生活的试探或者陷阱呢？在你脑里面有些什么这些图画出现呢？弟兄姊妹朋友，今日为什么不少的信徒很难见到自己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上有少少的进步？ 甚至到了一地步，我们都不提基督徒是需要追求圣洁了，是吗？好像一说大家就皱眉头，大家觉得很大难，很辛苦，牧师，即你又说这些来做什么？你说下第二样吧，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在自己圣洁的生活上看到点点的进步？其中最大的原因，我相信其中一个是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对神全然委身的重要和必要。我们根本未曾有对上帝全然委身，那我们怎样会立志，我们怎样会起誓而行去做祂喜悦的事呢？或者这么说，好像你想象婚姻关系，是吧？在一个婚姻关系的里面，如果没有委身，没有委身，那会怎样呢？会怎样？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没有委身，那会怎样？啊，离婚啦，系啦，唔远好大声啦。如果人人都系咁样嘅话，咁啊系咪代表啱咧？如果人人都系咁做噶啦，咁唔啱咪分啦，系咪啊？结缘咪分啊嘛，系嘛？而家成日话，又或者咁讲，哎呀，我冇把握去做呢个承诺，咁我就唔可以进入婚姻啦，又系咪咧？又或者咁讲，我哋今日嘅立志、承诺、委身，究竟系出于你自己，定系出于上帝嘅帮助、怜悯呢？基督教嘅婚盟系点解？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唔记得啦。基督教嘅婚盟系咁噶嘛？我某某人现遵上帝嘅圣法，娶你某某人为妻，系咪啊？从今以后，无论乜嘢啊，安乐、困苦、富厚、贫穷，哎呀，唔识噶，你哋系惨啊，真系。疾病康健，我必守助你，我必爱护你，直至终身啊！这是我对你所许之誓，呢个系个誓盟，系咪？这个誓盟咪就系即系同我哋对上帝全然委身嘅相似咯，就好似系一个婚约嘅盟誓咁样。今日你同我作为佢嘅子民，我哋对上帝话呢一个系我对你嘅承诺，我将我嘅全人生命里边所有嘅部分都献呈俾你，你有最终嘅主权。呢个就系基督徒对上帝全然委身嘅意思。正正因为世人今日不再重视委身这件事，一说 commitment 个个都走夹不透的时候，所以我们向神做过圣洁生活的委身就显得更加紧要。就是因为没有人这样说，就是因为没有人这样做，基督徒才更加需要清楚地向世界见证对神委身的紧要，盟誓的重要。弟兄姊妹朋友，你知不知道当试探在试探来到之前，我们最有力去保护自己的，不是到到那时才知道，哎呀，牧师，我去祈祷了，现在有个罪在我前面引诱我犯，有个靓女在这里，那我现在走去祈祷了，你浪费了你。不是啊，当有试探有引诱在前面的时候，最有能力保护你的是你之前已经做了一个一生委身给上帝的那个决定。在试探根本还未存在之前，我们已经清楚而且是不断地重新提醒自己，我的主权已经给了上帝了。真正的话事人不再是我了，是神了。是我已经将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神，给神用啊！我没有那个话事权，上帝有。是这样的委身，上帝就必定祝福。是这样的委身，我们见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可能呢，不是很多人都听过，不是很多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William Wilberforce， 或者你听过，那你都安静忍耐给我都讲一下这个人的故事。我想讲关于一个人委身的故事，一个委身的信徒可以怎样在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故事。这个人不是很多人认识，但是相比在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他有能耐是不需要流一滴血 成功解放了数十万计的英国的黑奴、黑人奴隶、我们知道呢，即在历史里面呢，葡萄牙人一四四零年呢就开始在西非的地方、非洲西部的地方，就将黑人、作为奴隶呢就带去、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呢是刻苦、耐劳，很适合呢就做苦工，即做他们不想做的事。但是呢，两百年之后，1660年开始呢，就不单止是葡萄牙，其实当时很多个国家包括英国都认为黑奴的贩卖呢其实是对经济、对海军、军事是有利的。咁於是呢，佢哋就喺非洲嘅西岸呢就建立要塞，就積極推动呢这个买卖黑奴嘅贸易啦 ,quote and quote。到到18世纪初期嘅时间，英国每年运送超过万计嘅黑奴去到中南美洲西印度群岛嗰啲殖民地，即係今日我哋而家叫做巴拿马、海地啊、巴哈马，即係你哋去游船河嗰啲地方啊、牙买加呢啲地方去做苦工。英国喺18世纪係全欧洲之冠，係贩卖黑奴，係赚大钱嘅生意。你可以想象 Liverpool 啊，利物浦啊，1783年到到1793年十年嘅里边，将超过三十万嘅黑奴送到去中美洲，赚咗1500万英镑。而家讲紧1700几年嘅时间，1500万镑。喺呢个时候，你话要逆天而行啦，系咪啊？你可以话。倒转个世界，提倡废除黑奴制度，你可想而知有几困难。William Wilberforce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英国人不一定个个都喜欢贩卖奴隶，但是从现实利益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必须要的制度。人人都是这样的啦。不单止是这样，当时的人相信如果你要废除这个制度，喂，经济会崩溃的，我们要保八的、我们要保七的、我们最低起码都要有这样的平均线的、你搞冧我的经济，我跟你搏命的。 William Wilberforce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当所有人认为废除奴隶制度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面对的对手包括什么人呢？当时最大的商业老板、殖民地的势力、很多上流社会的成员，包括英国的皇室。怎么变啊？怎么变啊？你一个人就可以啊？只靠你啊？个国家都唔变，个君主都唔变，个元首都唔变，点变啊？系咪似曾相识啊 ？Wilberforce 亦都冇咩个人之处、你睇见呢幅相咧，好似都 OK 啊，系嘛个样系嘛？论外貌咧，佢只不过系一个其貌不扬嘅矮仔、英国人，但系大约有5尺高啦，可能都可能比多咗佢啦。怪不得咧，人哋称佢咧系做小虾毛嘅，国会议员、小虾毛啊，呢、这个叫做唔系长毛啊，虾毛啊，体格咧就相当瘦弱，成日就病嘅，有一次食病到差唔多死咁滞。佢所相信嘅福音信仰咧，亦都唔系当时嘅主流信仰、当时的主流社会鄙视 Wilberforce， 认为这些人呢，这些这样的基督徒是狂热的人，这些狂热主义信到神了。他是不是有似曾相识、至于在当时英国的文化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接受奴隶制度。我们现在一些人权的理念在当时只不过是很崇高，都不是错，不过太理想了。是不是又好似曾相识、没有公众的支持，统治阶级、政治精英对他们嗤之以鼻，更加不要忘记那时发生惊天动地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不要忘记当时呢有一个之后大革命之后恐怖的时期、奴隶的暴动起义，令到 William Wilberforce 的政治努力更加是困难重重。在这个时候你说解放黑奴、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Wilberforce 仍然选择由1787年开始在国会争取禁止贩卖奴隶。之后由1787年开始，差不多每一年他都在国会提出相同的法案，相类似的法案，但是每一次都怎样，你都知道都失败。每一次提出，每一次否决，明年又再提出，后年又 再否决。但是他没有放弃，到他坚持20年的里面，他专一一事，他专心一事。20年的里面，因为他对神的信仰，他全然委身在这件事情的里面。20年的努力，到1807年2月23号国会再投票，今次通过了，283票对16票。你想想，由一个这样的逆转是几奇妙的事。当时 Wilberforce 是开心到哭在个国会里面，当时所有的议员都起身为他鼓掌，为他欢呼，当时整个国会是掌声雷动。20年用了，但你要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个战役的第一盒回合。现在是开始禁止贩卖黑奴，不代表没有黑市黑奴，不代表没有偷运黑奴。怎样可以执行这个法例？怎样可以防止走私奴隶呢？以前那些被卖做奴隶的黑奴又何时可以得到解放？即是已经做紧那些啊。英国政府放弃贩卖奴隶，是不是要叫其他国家拿着数呢？是不是益了他们呢？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如果面对国际的贩卖黑奴势力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呢？哇，这一大堆的问题其实是刚刚开始的，是吧？好像愚公移山一样。 Wilberforce 之后继续用18年，用18年在国会里面争取所有的黑人奴隶得着解放。最后1833年7月26号解放黑奴的法案通过二读。1833年， Wilberforce 3日之后回到天父那里。 William Wilberforce 对主耶稣的彻底信靠，为他做传记的人记录低，他时常说他不断的祈祷。他怎么祈祷呢？他说愿神给我一心一意的眼睛，给我一个简单的心，一个讨神喜悦的渴望，渴望对身旁的人提供帮助，以致可以见证我对敬爱我的那位救赎者的感谢。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事，这个就是他一生人20年如一日，之后再18年，到他临死之前3日，终于看得到有成果，他摆上的那种的委身。William Wilberforce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专心于神和相信自己是专属于神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牧师，他不是一个主教，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在国会里面充当国会议员的基督徒。他一生致力的就是专一为神和专属于神，不单止在他自己的一生全然委身给神，他所做的正正就是活出神的圣洁，他更加推动自己的国家行神喜悦的事。这个就是基督徒全然委身的时候可以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这个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可以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的影响。保罗说，在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6章13节，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皿献给神。你要留意，你要留意，这里圣经特别讲到既有不要，亦都有什么？倒要，是不是？不要什么？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但是倒要要什么？要好像那些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作义的器皿来到献给神。不单止讲一次，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廿三节，我哋嗰啲好熟嘅圣经啊。保罗话佢话你哋学咗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佢嘅道，领受佢嘅教，学了佢嘅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乜嘢旧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嘅迷惑渐渐变坏的，也要将你们嘅心智改换一生。并且我哋一齐读：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度讲紧嘅系乜嘢呢？保罗特别提醒我哋追求圣洁，我哋需要有一个双重嘅委身。你委身同一时间系两样嘅嘢，一方面委身乜嘢？既要脱去旧人，亦都要穿上新人。既要脱去旧人，亦都要穿上新人。Double commitment， 双重嘅委身。今日有啲信徒净系强调脱去旧人。咩叫脱去旧人？即系嗰啲唔做神唔喜悦嘅嘢，系咪啊？神唔喜悦嘅嘢我唔做，脱去旧人。但是他们没有穿上新人、哦、什么是穿上新人、啊、去做神喜悦的事。他们只是强调脱去旧人，我不做那些事，我不做那些事，但是他没有做上帝喜悦的事。但是同一时间也有一些基督徒刚刚调转、哦、他们一味忙于去行善，去侍奉，去做去做去做，但是他们生命里面的恶他没有处理过，他没有对付过。他们不停地只懂穿上新人，但是生命里面的旧人他没有脱下。我再讲多次，两样都需要。圣经的提醒是我们一方面脱去旧人，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要穿上新人，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譬如说，当你单单每年诚实向政府报税，重不重要啊？啊！你而家话噶吓，我希望你第时同你嗰个会计师讲嘅时候都系咁讲，系嘛？啊，咁系脱去旧人啦，系咪啊？我哋唔欺骗政府，我哋诚实，吓、啊、呢、这个重要。但系我哋系咪亦都要穿上新人？咩穿上新人啊？喂，你唔欺骗政府吓，唔喺佢嗰度攞利益，或者咁讲，唔喺佢嗰度去欺骗佢，以致你立系合适嘅税款。但系同一时间，你有冇穿上新人去学习施予、学习奉献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我们说我们不会去埋怨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是重要，当然重要。但是我们有同一时间，我们有没有好像天父那样去学习去饶恕那些我们需要饶恕的人，穿上新人。我们当祈求神说，神啊，帮我处理里面的怒火，我经常都很猛整的。我成日咧都系人人都会争我钱咁嘅，我成日咧嬲晒成村人咁，我自己都唔明点解噶。神啊，你帮助我，我要脱去旧人啦。咁但系你有冇穿上新人咧？我哋有冇同时向神祈求，求神帮我哋有一个怜悯、有一个恩慈待人嘅态度咧？穿上新人，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我哋千万千万要记紧，神要求我哋系全然委身啊，系咪啊？既系脱去旧人，亦系穿上新人。唔好净系脱去旧人，成日觉得上帝咧就系乜嘢都唔俾我做，我唔做呢啲，唔做嗰啲，咁啊上帝好开心啦。唔系，上帝亦都期望你去做佢喜悦嘅事。但系当我哋喺教会里边忙过不停，不断去谂，我仲有啲乜嘢嘢我未做啊？可能你要谂清楚，系咪我里边有啲罪恶系仲未曾咁多年去处理噶？是不是有一些明知故犯的罪我是需要对付的？是不是有些我多年来我都搣不掉的那些的瘾、啊、是上帝要提醒我的，我要脱去旧人。我们愿意全然委身是出于弟兄姊妹，不是律法主义，不是重重的校规，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最后一段的圣经在提多书二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先读十一、十二节先，上半部。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停在这里先，见不见到脱去旧人啊？什么是脱去旧人啊？除去 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是吗？穿上新人是什么？在今世里面自首，不是叫他不是去警察局自首啊，即自己去做那个的判断，自己去做那个的看顾保护啊，公义，仲有咩？敬虔度日啊！但系唔系净系咁啊嘛？圣经提醒我哋，仲有之后啊！我哋做呢一切嘅原因系乜嘢啊？十三、十四节经文就话，佢话等候所盼望嘅福，等候至大嘅神同我哋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佢为我哋做咗啲乜嘢啦？已经做咗乜嘢啊？舍了自己，我哋一齐读，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弟兄姊妹朋友，今日喺乜嘢地方你需要再次向神委身？弟兄姊妹，今日有啲咩嘅地方你明知嘅，唔需要问阿牧师啊，唔好话我唔知啊，我相信而家上帝已经提紧你噶啦，你系知道你要向佢喺嗰个方面向神再次委身。会不会是有一些罪你需要对付的，这么多年你都未曾对付到？会不会反过来是、我有些基督的样式，我是没办法去做得到出来的，我们生命里面没办法表现得到出来的，让圣灵去提醒你，提醒我。不如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有默祷的时候，当我们闭上眼祈祷，我问一些问题，让你透过这些问题向上帝回应，好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默祷，我们默祷，我们闭上眼，我们低头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透过我以下的这些问题呢，是一一我们向神呢去做一个的回应和立志。我们需要呢是再一次向神委身。圣灵今天问你，你会不会需要是在眼目的情欲上面再一次向神委身？不单只是停止再看那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而是要将你的眼目转向那些上帝所喜悦的事物的里面，让你再一次投入，让一次你再一次向这些事物宣告，这些东西不再操纵我，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圣灵在这个时间也再问你，是不是需要在嘴里面所出的话上再次向神委身？当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时候是咄咄逼人一些？有时其实连自己都打个突，为什么会讲了句这样的话呢？好像控制不到这样。从另外一面讲，我们又是不是需要去讲多讲 建立人的说话，造就人的说话，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这个是你的需要，请你在安静的里面向上帝承诺，一方面求神帮助，你都再一次承诺按势而行。当我们讲到我们脑里面的思想，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思想上面再一次向神委身？很多时候我们脑里面充斥着那些东西根本不是神喜欢的，很多的思虑烦扰，很多不好的念头出现，叫我们分心，叫我们忙乱，影响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专一。我们也都祈求神给我们一些属天的思想，一些 thoughts from above， 可以帮我们每一日过生活的。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求神帮助。又或者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感情的关系上面再一次向神委身？ 神，我好怕失去呢个关系。我口讲唔自在，但系其实我好惊。呢、这个恐惧叫我好想有一种操纵嘅欲望。神啊，我愿意摆低，我愿意再一次将主权交翻俾你。我知道我自己搞唔掂，神啊，求你帮助我。又或者我哋今日喺家庭、喺生活、喺工作、喺学业，我哋面对紧咩嘅试探同埋引诱？圣灵啊，求你对我哋每一个人显明。又或者我哋嘅婚姻、同仔女嘅关系、同父母嘅关系、同屋企人、同朋友，甚或喺教会里边主内弟兄姊妹嘅关系，系咪有啲咩地方我哋冇表现出圣灵嘅果子？牧师，咩系圣灵嘅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我们愿意再一次向你委身，让我们培养自己每一日都能够对自己讲以下这句说话，成为我们一个习惯。当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不是靠我自己，神你知道，我更加需要知道，我是靠那个赐给我力量的圣灵。神，我追求圣洁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那位爱我救我的耶稣，我向他所做的一个回应。帮助我每一天认清这个事实，帮助每一天我软弱的时候重复这个福音，重复这个真相真理。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有这句说话的提醒。将我们刚才有声无声的祷告，你已经听到，你已经清楚地听到，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明白，我们求你帮助，也都坚定我们对你的立志，坚定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今早每一个愿意再一次向你全然委身的人，我们的祷告，求你成全。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